conmigo.弟兄姐妹平安。感谢赞美神哈。那个，我们今天要传讲的正道的信息是关于瘫子的痊愈。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这节经文呢，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所行的第三个神迹。那么，所以接下来呢，我想要从两个角度一起来梳理一下这段经文，然后呢，我们大家一起从中有所学习。那么，我将从哪两个角度来梳理呢？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跟大家一起梳理。首先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从施行神迹的神的这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呢，是从经历神迹的人的这个角度。那么从第一个角度里，我们会梳理有关于从这次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神是什么样的。当我们明白真正的神是什么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反思，我们对神的认识正确吗？合乎圣经吗？我们跟神，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在我们的观念里边，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被圣经来校正的地方？接下来从第二个角度，我们会一起来梳理瘫子和犹太人，他们可以说分别是直接经历到这个神迹，以及间接经历到这个神迹的两个对象。那么我们先梳理一下瘫子和犹太人，当他们经历神迹以后，他们的反应如何？由此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反思，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正确的来回应神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头四节，就向我们交代了这个事件的时间、地点以及一个大概的背景。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当时犹太人的一个节气里边。那么地点呢，是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呢，有一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毕士大池，这个毕士大池呢有五个廊子，那么在这些廊子里面呢躺着许多的人，他们身上有很多的疾病，有瞎眼的、瘸腿的和血气枯干的。那么为什么这些人会躺在这个廊子里呢？是因为当时有一个说法哈，说这个池子里边呢有时候它的水会搅动哈，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水会搅动是因为有天使来搅动了这个池水。那么当这个水动的时候呢，你第一个抢进去的，就抢先进入到这个水中的人呢，你不论害什么样的疾病，你都可以得到一个医治。那么所以这个头四节呢，就把这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大概的背景就交代清楚了。那么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比较形象的认知哈，我们看到这是网上可以找到的一个关于毕士大池的一个复原图。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池呢，它是日字形的，它是日字形的，中间有一个廊子把这个池子呢分成了南北两个部分，所以这五个廊子呢应该是指当它外边的这个四边形在它中间横隔开来的这条廊子哈，总共是五条廊子。那么它呢位于阳门的旁边，这个阳门是哪里呢？它其实是在圣殿的北边。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圣殿献祭的时候呢，这些用于献祭的这个羊呢，就是从这个门进入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羊门跟当时这个圣殿的这样一个大致的位置。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大概就是一些背景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今天的这个事件的整个的具体的发生过程了哈。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主人公哈，他是一个病人，他因为一个不知名的疾病呢，瘫痪了38年。那么这个时候呢，主耶稣主动的就找到了这个病人，并且呢医治了他，很成功的医治了他。短短的五节经文就把这整个的事件就给交代清楚了。那么所以接下来呢，虽然说这个经文看起来很简短，但是里边还是蕴含了很多很丰富的道理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先从这五节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施行神迹的神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好，那么在我正式的进入到关于真正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之前呢， 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哈，以这个摊子为代表的这些在避世大池等候水搅动然后想要跳进去得医治的这些犹太人，大家觉得他们心中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我起一个标题啊，他们心中的这位耶和华上帝啊，其实是一种迷信里边的神。虽然这些犹太人包括这个摊子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对上帝的认识匮乏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对神的一个认知啊，是好像一个我们说宗教就民间那种宗教信仰里面的一个神。那么这种民间宗教信仰里面或者说是这种迷信的神，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首先，这种迷信里的神，他的信心的依据往往是建立在传说或者是某种神话故事里面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包括这个摊子，他们因为不真的认识神，他们不知道当自己的生命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去与这位真神上帝去互动，以至于他们把很多传说的迷信当中的东西就当做他们信仰的一个部分，他们用这种迷信的方式想要去寻求上帝的帮助，以至于最后来到一个结果，就是他们在这个廊子里边苦苦等候，却依然等不到那个得医治的那个希望。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关于民间这种迷信里的神呢，它有另外一种特点，就是什么呢？它里边所说的人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互动，或者说神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常常是用人世间的规则去理解的，或者说去诠释的。比如说在这个所谓的传闻里边哈，它有一种所谓的先到先得，就是当水搅动的时候呢，你第一个跳进去，你才有可能得医治。所以呢，这里边还有很大的运气的成分在里边。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哈，就是我自己在灵修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不自觉的想到了，在国内哈，有没有弟兄姐妹在国内看过医生？有没有尝试用微信预约专家门诊的经历？有是吧？哦，谢谢。我之前有大约半年的时间在国内哈，然后呢，我就想起了我给我爸在网上预约专家门诊的这样一个经历哈。因为这个国内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医疗资源分布相当不平均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好的医生大部分都集中在北京跟上海这种超一线的这个城市里边。所以像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哈，它的一等三甲医院的好的医生是非常非常难约的，非常非常难约的。所以呢，国内呢就有这样一个系统啊，就是在微信里边，你注册完了以后呢，你可以去约专家门诊了。如果你想到医院里边想要去当场去预约专家门诊是不可能的，你只能约到普通门诊。普通门诊都是些什么医生呢？当然我们不是歧视哈，那就是说职称比较低一点，可能是刚刚医学院毕业的。这个医学生他们可能就只到医师的这个职称。运气好呢，你可能可以遇到一个所谓的主治医师。如果你想要预约到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好的医生名声远播，所以大家都想抢那个位置。所以呢，这个我给我爸预约这个专家门诊的时候也的确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困难，我就发现好的医生啊真的非常非常难约。网上的这个预约系统它是这样的啊，它通常是提前14天把这个预约的这个位置放出来，然后呢每次都是早上6点半准时它会开放，就这个系统开放了你可以去预约。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拼手速的时候。我通常在大概6点20几分的时候我已经严阵以待了，就把我爸的这个手机拿过来严阵以待，然后呢这个页面呢就停在那个就到最后那一步啊，就点击那个预约那个键的那个页面上面，然后我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从6点28或29的时候我就开始刷机了。我这个手哈，就是我是双手捧着我爸的这个手机，然后两个大拇指轮番的去按这个预约的这个键。拼的是什么？拼的就是手速。拼的是什么？就是我按下去的那一刹那，刚好他那个接收新的这个预约的这个口啊，就里边那个系统打开。那当我在这个疯狂的刷机的这个时候呢，通常它会有一个对话框弹出来说，当前的访问量巨大，请稍后再尝试。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知道说有多少人同时间的一下全部涌到这个系统里边。 像不像这边这个池子里有一堆人等在这个池旁边，就等着那个水池搅动的那一刹那，然后眼疾，当然不是手快了，就脚快，对吧？你要蹦进去跳到那个池子里边。所以我是不会相信这个预约系统里边所说的当前访问量巨大请稍后再试的，我是不会相信他的请稍后再试的，因为稍后了以后就全部抢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用去踩它，你就继续疯狂的去摁这个预约键，然后呢就在那个运，然后接下来就靠运气了哈，靠运气了，就看你点的那一刹那刚好那个窗口打开，然后你就预约成功。所以在国内哈，这个你要预约一个专家门诊是这样的困难。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位宇宙创造宇宙万有的能够包治百病的我们的这位神，这位专家中的专家，他的门诊是不是也要这样预约呢？我感谢神哈，我感谢神，因为接下来主耶稣就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向我们显明，我们的真神上帝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神哈，他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神。那么真正的神是什么样的呢？真正的神是什么？是按照他主权的拣选和怜悯，主动赐下恩典的神，主动赐下恩典的神。我再念一遍，我们这位真正的神，他是按照自己的主权和怜悯主动赐下恩典的神。在罗马书里边啊，这个保罗曾经论到上帝的主权，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他引用了当时旧约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的耶和华上帝对摩西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的霸道，但是当我们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的确是这样。因为神他如此的伟大，他创造了宇宙万有，他当然有主权去选择他要施恩给谁。我们人是没有资格要求上帝说你一定要按照我的心意来满足我的需求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变成上帝的主了，就不是他是我们的主了。所以当我们看回到圣经的时候呢，也许有弟兄姐妹确实留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主耶稣在那么多啊，在廊子里边等待医治的人当中呢，就拣选了这个病了38年的瘫子去医治他。那我们是否可以问说，诶，为什么主耶稣不选择其他人，而偏偏只选择了这个病了38年的瘫子呢？其实我们是没有主权去要求上帝的，但是神的确他基于他自己的考量，他自己的道理，他拣选了这样的一个病了38年这个瘫子。所以既然这是上帝的主权，那我们就把这个主权归给上帝。那么接下来这个保罗关于这个神主权的这个论述呢，他并没有停在这里，他继续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不在乎那定义的？指的就是他不取决于人的意愿，他不取决于人的意愿，也不在乎那奔跑的意思指的是不取决于人的行为，不取决于人的行为。换言之就是，上帝如果要怜悯谁的话，他不会取决于这个人的意愿，也不会取决于这个人行为到底满不满足某些标准。当他决定要施恩给谁的时候，他就会去施恩给这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读到刚刚的这个第五章的时候，也许有弟兄姐妹留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主耶稣他接触这个瘫子的时候，他问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废话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大家还记得吗？你要痊愈吗？对不对？你要痊愈吗？如果是我哈，我可能会说个大不敬的回答，我说要不然我等在这里干什么？我闲得无聊，我晒太阳吗？我等在这里，这么多人等在这里，不就是为了得医治得痊愈吗？你还问我你要痊愈吗？主耶稣在这边是问了一个没用的问题吗？其实不是没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回头去看这个瘫子是怎么回答的。这个瘫子怎么说呢？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并没有直面的回答主耶稣说我要不要痊愈，他回答的是我愿不愿意，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可能得痊愈。对于这个瘫子来说，其实 你说他没有欲望吧，你他没有得这个得痊愈的意愿吧，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但是他几乎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他觉得没有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你问他你想不想得痊愈呢，这个人可能会问他说，我想不想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我有没有这个可能得痊愈。所以如果回到这个我们说罗马书的这个经文哈，当主耶稣医治他的时候，有没有依赖这个人的意愿呢？其实没有依赖他的什么意愿的，不是说你有意愿了我才能够行出这个神迹。那么第二点，这个人他所说的话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以及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我们再次看到说，主耶稣要医治他并不依赖人行动的配合，这个人自己没有行动去配合，也没有另外一个腿脚好的行为去配合，但是主耶稣就只有一句话就把这个人给治好了。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里才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只要神愿意，只要他主动的要将他的怜悯施予给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可以医治这个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后边，这个病人瘫了多少年？38年。大家有没有好奇猜测一下这个人大概几岁了？圣经里面没有说这个人几岁了，但是也许我们可以粗略的估计一下，就算这个人12岁瘫痪好了，12岁在当时犹太人的律法里边他已经是律法之子了，但是如果从生理的角度上来说的话，12岁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对不对？就算他12岁的时候开始瘫痪好了，过了38年，他也50岁了，很可能会更老。那一个人一旦步入50岁以后，其实他就已经开始逐渐的步入到老年人的阶段。当然了，这个我没有性别歧视哈。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有50加的年龄的话，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啊，我们感谢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人他的岁月里边那个最黄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而且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都有医病的一些经历哈。一个疾病拖得越久越不容易医治，对不对？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这个课本里面有一篇课文叫扁鹊见蔡桓公，我不知道有多少来自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还记得这篇课文哈。当时这个蔡桓公看到对不起，当时这个扁鹊看到蔡桓公的时候，他先说君有疾在腠理，然后又说君有疾在肌肤，然后又说君有疾在肠胃，最后君有疾在骨髓。当到骨髓的时候呢，就司命之所属了啊，就无奈可也了，就是你已经没救了。所以疾病拖得越久越没有医治的可能性。那这个人他已经病了38年了，在人看来他已经没有得医治的可能性了，但是只要上帝愿意，神医治的大能是可以超越时间限制的。所以透过刚才的这短短的5节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神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往下面看。主耶稣医治了这个瘫子以后呢，就有另外一波人出场了。这波人是谁呢？就是犹太人哈。约翰福音里面每次讲到犹太人，他基本上多数情况都是指着犹太的宗教领袖。当这些犹太宗教领袖看到这个得医治的这个人搬起褥子来走的时候呢，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干犯了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有一个规定，就是安息日不可做工。那么什么是不可做工？犹太人呢，就在这个不可做工的这个条款上面呢，加上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解释，并且呢，把这个解释呢，抬高到了跟神的话语相同的这个地位。他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遵守。如果你做了违反他们所解释的这些条款里面的这些规定的时候呢，他也会指控你干犯了安息日。那么在这个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这个做工的里边呢，有一项就是你不可以搬东西，你不可以搬东西。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病好了的人拿起自己褥子来行走的时候呢，他们就认为你干犯了安息日，因为你搬了东西。那么这个病得医治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哦，那个是我痊愈的，让我拿起褥子来走的。所以啊哈，现在跑出另外一个事情了，就是主耶稣医治了他，这个医治也是违反当时安息日不可做工的规定的，因为医病这个事情 在当时犹太人的规矩里边也是视为不可做工的那个工作里边的一个范围的，就是属于这个范畴之内的。所以犹太人呢听说了以后呢，就继续问这个人说，那个让你搬褥子的那个人到底是谁。结果呢，诶，这个人突然发现他并不知道是谁医好了他。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多啊，这个主耶稣就隐没在人群里面，就没有被人看见了。但是呢，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我们看到之后的某一天哈，这个主耶稣在殿里遇见他。这个遇见不是说我跟你来了一个偶遇哈，不是偶然的那种偶遇。这个遇见呢，其实是一种找见。就主耶稣在殿里找见了这个人，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然后这个人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件事情啊，哦，他可能在这第二次的这个相遇里边，这个人呢就知道了啊，是这个人就是医治他的这个人是主耶稣，所以他就把是耶稣医治了他这件事情呢，就告诉了这些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果然就去找耶稣麻烦了哈，就问他说：“你凭什么在安息日做工？你这样是违反安息日的。”那主耶稣的回答也是很有怎么讲，就是一看就是会惹怒犹太人的哈。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这点呢让犹太人更加的痛恨主耶稣，因为他不仅干犯了安息日，而且还把自己与神同等，这是更大的一个罪名了哈，就是你亵渎神。你亵渎神。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跟犹太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那么从这段里面，我们继续的要从施行神迹的这个神的角度来看看，在这段经历里边，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那么跟前面一样，我们开始梳理这段经文里面所启示出来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犹太人心目中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前面是以这个摊子为代表的这群等候医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心中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前面总结到是一个迷信里的神。那么现在对于这群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心中的神又是什么样的神呢？我给他下一个标题：宗教里的神。宗教里的神。那么宗教里的神跟真正的神之间有什么区别哈？宗教里的神有这样一个特点，第一，他们非常关注律法主义，而律法主义的核心就是人的行为，就是人的行为。我们不是说基督徒不要行善，我们并不是说上帝不看重人的行为啊，而是说他们把行为上有没有恪守律法，有没有循规蹈矩，有没有违反一些所谓的诫命、所谓的规条，看作信仰的本身。他们用行为来代替了真正的信仰，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所以以这个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个条例为例哈，就是当这个犹太宗教领袖他们关注的是律法主义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对安息日不可做工他们所看重的点就是安息日你不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有很多的规矩，你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但是真神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真神上帝他是一个要揭示出律法的真义的这样一位上帝，他真正关注的点是安息日应当做什么。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看出那个区别？安息日应当做什么？安息日的经义是什么？安息日是上帝所特别分别出来要求我们所有他的子民在某一天里边把这一天的时间匀出来归给上帝的这样的一天。在这一天里边，上帝邀请所有神的子民能够进入到他的安息里边。所以所有的神的子民，不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可能被罪所辖制所捆绑，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艰难挑战，我们里面可能满了很多的忧愁，我们有很多的担心等等，这些神都邀请我们能够匀出一天来让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借着这个安息日的这样一天，我们去亲近神，我们去与神相交，在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里边，我们能够从神那边去获得指引，去获得光照，去获得安慰，去获得释放。这个是安息日的经义。所以所有那些会拦阻人来到神面前去进入到神安息的那些事情， 才是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上帝规定说安息日不可做工，就是因为如果一个人忙着工作的话，他就仍然是活在一个被事物所缠累的这样一个光景里边。但是上帝就是要让我们暂时的放下这些事物的缠累，去亲近他。所以安息日不可做工指的是，如果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拦阻我们去亲近上帝了，那么这些事情就不应该去做。那么什么是安息日应当做的呢？我在这里我们引用这个路加福音的另外一段经文来具体的说明一下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主耶稣自己所行出来的见证。这个是在另外的一次安息日里边，当时在这个犹太会堂里面有一个女人哈，因为她被鬼附的关系，所以她病了18年。她的症状就是她的腰一直直不起来，一直是弯着的。然后她就这样一直佝偻着这个身体哈，有这样18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哈，她非常的痛苦。所以主耶稣就在安息日医治了这个女人，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那么当然了，当时在这些犹太会堂里面，这些犹太人又非常非常的生气，他们又再次的指控主耶稣，你又干犯安息日了。但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所以安息日应该是使人从罪里边，从疾病里面，从各种困苦愁烦里面得解脱得释放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疾病的女人，在这边医治了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又有什么不对呢？这恰好就是安息日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这边他把律法的精义给揭示出来了，这是真正的上帝，而不是犹太人的那个宗教里的上帝。那么接下来，宗教里的上帝他也有这样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就是他是在人的眼界之内的。当他们看耶稣的时候，他们看到的耶稣就是一个人，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主耶稣所说的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理解。但他们又部分的理解了，理解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他主耶稣将自己与神同等，这个他们听懂了。但是问题是，如果他们用自己的眼界去看的话，旧约里边所启示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那么既然上帝是独一的，那你耶稣又是谁？耶稣说我父做事知道，那父是神，对不对？那么我也做事知道，那我也是神了，那岂不是有两个神了？所以犹太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他们只能说主耶稣是亵渎神的。但是真神是什么样的呢？真神是超越人的眼界的。所以这里这个超越人的眼界的这个部分就是道成肉身，犹太人没有办法明白什么叫做道成肉身。但是我们引用约翰福音后边的一段经，我们可能就更能够理解主耶稣所说的他与父之间这种独特的关系了。为什么他跟父好像是两个，但却又是独一的真神呢？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14章的十节里边就进一步的向我们说明了。主耶稣说，我在父里边，父在我里边，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句话很关键啊，乃是住在我里边的父做他自己的事，这是非常非常奥妙的。所以主耶稣跟父神之间是非常奥妙的一种合一的关系，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同工的，他们是彼此合一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父在他里边做他自己的事情，所以并没有违反所谓的独一的神这一条。但是犹太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哈，没有办法理解的。好，那么我们前面说完了第一个视角，就是从施行神迹的神的这个角度去梳理刚刚所读的经文。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视角，就是关于经历神迹的人的这个视角，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我前面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经历神迹的人其实主要就是两个对象，一个是摊子，一个是这群犹太宗教领袖。那么我们先从这个摊子这边来入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回应他所经历的这个神迹的。谢谢。我把这个摊子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他得知是耶稣医治他之前，一个呢是当他得知是耶稣医治他之后。当他得知是耶稣医治他之前， 他虽然经历了到了这个德意志的神迹，但是他本身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改变。为什么？如果他的生命有变化的话，主耶稣就不会在圣殿里面遇见他的时候去提醒他说，你已经得痊愈了，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甚。那就表示这个人啊，他的疾病很有可能是跟他的某一个罪有关的。我们不是说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罪啊，只是说这个人的这个瘫痪这件事情是跟他的这个罪有关的。但是呢，他虽然得了医治，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任何的改变，他依然是继续的在他原有的那个罪恶的那个生活状态里边。那为什么，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为什么？我常常在思想一件事情啊，就是当我们经历神迹的时候，有没有清楚的知道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行这个神迹是非常重要的。你知不知道是谁在我们生命里面行这个神迹，知不知道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认为我今天得了医治不是上帝施予的神迹的话，比如说他可能是某个医生水平比较高，或者是这个药很有疗效啊，这个医学的这个发展非常的好，是因为这个药或者说这个医学技术特别的发达，又或者是我认为是我的人品好，我觉得我好人有好报。那如果是这样的去看待自己得医治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的生命会有改变吗？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位瘫子他虽然得了医治，但是他并不知道是神医治了他，所以难怪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可能有弟兄姐妹会说，不知者不罪吧，因为当时毕竟啊，可能得医治的时候又人多啊，可能他光顾着在那儿收褥子啦，这个主耶稣就闪啦，然后他反应过来以后才发现，哎，人没了，都没来得及谢谢他，所以是不是有点不知者不罪呢？那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之后，当他知道是耶稣医治他以后，他是什么反应？他的反应呢，根据这篇经文的记载，他做了一个行为，什么行为呢？就是去告诉了犹太人说是他得痊愈的是耶稣。关于这个举动，弟兄姐妹你们怎么看？关于他的这个举动的动机啊，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包括我也听了一些小组的分享哈，主要是从两方面去理解，一个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一个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呢，是认为说这个人啊真是恩将仇报，你看主耶稣都医治了他，结果他转头就把耶稣给卖了。这个理解有道理吗？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太人在找他的时候就跟他说了嘛，说那个让你得医治的那个人是谁。所以这个人你说他完全不知道说，当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犹太人之后，犹太人不会去找耶稣麻烦，他难道不知道吗？应该是知道的吧，应该是知道的吧。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瘫痪的人。正面的角度是怎么去理解呢？他们认为说，可能这个人呢，也是出于好意，他想要向这些犹太人做见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人啊，他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坏心眼啊，他都不用说那使我得痊愈的是耶稣，他可以说那个让我拿着褥子走的是耶稣。所以呢，如果你从正面的去诠释这个瘫子的这个举动呢，好像也说得通，好像也说得通。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理解是正确的呢？我们看半天经文啊，似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经文的依据可以去决定这个人他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因此我们知道，上帝如果他有什么事情要向他的子民解释清楚的话，他不会模模糊糊的，不会模模糊糊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更是可以怎么样呢，从两方面都去看一看这个人。我们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同时呢也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我们再去好好的分析或者去思想这段经文神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先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啊，这个人出卖了耶稣。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也很自然，他也充分的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得知是耶稣医治他之前，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但是他得知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依然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个人当他经历神迹以后，这个神迹并没有把他引向去更多的认识神。所以这虽然他经历了神迹，但是他并没有任何的变化。而且如果他继续任凭自己活在过往的这个有罪的这个生活状态里的话，他的结局是很可怕的。因为主耶稣提醒他，甚至我们说可以说是警告他，如果你还继续犯罪的话，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厉害。这个遭遇的更厉害，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因为他继续的过一个有罪的生活，所以可能导致他的这个疾病复发，所以他可能病得更加严重。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如果他一直到临死之前他都不悔改的话，可能他将来所面临到的这个审判也会更重。所以如果从这个负面角度去想的话，如果一个人经历了神迹，这个神迹没有让他去真正的去认识这位神，并且去听从主耶稣的话的话，那这个神迹对他的生命除了他暂时的肉体上得到医治以外，对他没有任何的帮助，他并没有从这个神迹上面得到任何的益处，相反他可能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咒诅。这是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哈。那接下来我们从正面的角度去理解，假设这个人他真的是想要为耶稣做见证，那么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他这个见证做得怎么样？从失败，谢谢，从结果上来看的确是失败的，对不对？但是也许有弟兄姐妹会觉得说，你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他就是很顽梗的，对不对？你想连主耶稣跟他们说话都不能让他们，好像就是他们还是就是悖逆到底，对吧？你更何况一个凡人就是这样做一个见证呢，对不对？所以好像主耶稣都没有让他们悔改，你凭什么要求一个刚刚经历神迹的一个凡人去让他们悔改呢？对，是这样的。但问题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个病人所做的这个见证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觉得他的这个见证的内容上，大家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不完整的见证。不完整的见证怎么说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都看过约翰福音第四章吧。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了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当他听见主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也就是耶稣自己的时候，他的反应也是什么？放下了水罐，然后就去为耶稣做见证了，对不对？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跟这个病了38年得医治的摊子的这个见证有什么区别？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有没有上升到对主耶稣的认识上面。这个摊子他说的话，他只说了耶稣做了什么，就是那使我痊愈的是耶稣，对不对？但撒玛利亚妇人他不仅仅说了耶稣做了什么，他说耶稣做了什么呢？他说你们来看，这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出来了，这是主耶稣所做的，对不对？那接下来说，接下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接着说什么？他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把主耶稣的身份说出来了，也就是说他自己开始认识到主耶稣是谁了。不光光是撒玛利亚妇人是这样，如果弟兄姐妹以后，就咱们几周以后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瞎子，当他得医治以后呢，他也被犹太公会的人请去问话的。那么当时他对主耶稣也做了见证了，他先说主耶稣把他的眼睛治好的，接下来犹太公会的人问他说，你说这个人是个怎样的人？这个瞎子说他是个先知。虽然他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够完全，当然主耶稣后来也启示了他哈，就是他就是弥赛亚，虽然在当下的那个点这个瞎子对主耶稣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但是至少这个瞎子在经历到神迹以后，他对主耶稣，他看出来主耶稣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他离这个真正认识主耶稣他又近了一步了，虽然还有限。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摊子跟后边的这个瞎子放在一起做比较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这个瞎子虽然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完全，但是有一点他可以明确的，就是这个人是从神而来的，他是个先知。但是犹太人对主耶稣的判断是什么呢？这个人不守安息日，所以他是个罪人。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就已经起到了一个什么对冲了，对吧？一方这个瞎子是认为说主耶稣他是从神来的，他是先知，但是犹太人却说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见证，或者说是一个完整的见证，他一定是能够指出世人或者说神的这些仇敌哈，就这些犹太人哈，他们对神的这个认识的这个错误之处的，而不仅仅只是说这个神做了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再次的回到这个摊子哈，我们会发现他身上的毛病其实归根到底就是那一句，就是他虽然经历了神迹，但是他并没有从这个神迹去认识到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当他跟犹太人说那使他痊愈的是耶稣的时候，他并没有对当时的犹太人对耶稣的这个判断形成一个所谓的指证，或者说是反对。所以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说，他们的逻辑是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而治病是安息日的不可做工的其中一条，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就违反了安息日，而一个违反安息日的人他一定是个罪人。所以在这边当这个摊子说使我得痊愈的是耶稣的时候，他其实反过来成为了一个什么证实耶稣的确干犯安息日的一个证人了。按照犹太人的逻辑，他没有起到真正的见证的作用，反而是变成了犹太人坐实了犹太人认为主耶稣干犯安息日的这样一个证词了，所以他的这个见证才如此的失败。所以犹太人就顺着他们的这个逻辑，他们这个判断哈，就果然就去找主耶稣的麻烦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边我们归根到底我们会发现一点，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不太清楚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到神迹的，或者说你身边的人有经历到神迹，但是经历完神迹之后，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停留在神迹本身，而是更要去怎么样呢？去认识到这位行神迹的这位神。我相信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人都非常热心的想要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来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我们能够见证出来的神就到什么样的地步。那当然了，我在这边不是要把大家劝退哈，可能有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对神的认识好像还很有限，怕说错，那干脆就不要做见证了吧。不是这样，我们透过这个摊子的这个例子，我们是应该更好的反思到说，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追求认识神，这样来帮助我们能更好的为主做见证。同时也正是我们不断的去为主做见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会不断的发现原来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很不足，还是很亏欠，这样反过来督促我们去更加的去追求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犹太人。犹太人对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两个字，拒绝。两个字，拒绝。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拒绝呢？如果弟兄姐妹有记得这个第五章哈，因为我知道有的小组已经讨论到第六章了，那有的小组可能还没有讨论到第五章哈，可能在停留在第四章，但没关系。其实在第五章的后边已经给我们揭示出来了，主耶稣就直接点名为什么他们不信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并不相信圣经，并不相信圣经。而不相信圣经里边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是他们里边没有神的爱，他们没有神的爱，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去爱那个从神而来的耶稣。那他们爱什么呢？他们爱人的荣耀，他们爱人的荣耀。怎么说？在这里我依然引用一下罗马书第十章的内容哈，这个是保罗在论到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拒绝耶稣的原因，他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解释的。保罗先说，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因为在当时因为以色列人普遍上是拒绝耶稣的，所以当时信耶稣的人主要就是外邦人，所以保罗就写信给这些以外邦人为主体的这个在罗马这个地方的这个教会哈。那么保罗是这么论述这些不信主耶稣的犹太人的，他说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对，他们的确非常有热心，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苦苦钻研旧约律法，生怕哎呀自己哪个地方行为上好像违反了神的律例了啊。他们是向神有热心的，但是问题是什么？但不是按着真知识，不是按着真知识，也就是不是按照对真理对神的正确的认识。然后保罗接着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犹太人自己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他们的这个宗教体系的。这里所说的自己的意是什么意呢？就是我们今天信主的哈，在教会里边我们都知道因信称义嘛，对不对？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基督的公义就算到了我的身上，不是说我自己能够行出什么公义，我自己没有公义，我们人没有公义，但是神把主耶稣基督这位义者的公义归算到了我们的身上，只要我们信他，接受他的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代赎，那么当主耶稣的公义归算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了一个义人的这样一个地位了。而当我们有这样的义人的地位之后呢，神会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慢慢去学习行出公义，让我们越来越有神儿女应有的这个公义圣洁的样式。这个是神的意哈，这是神的意。但是以色列人他不明白神的这个意是这样的。他们想要立自己的意，什么是自己的意？就是行为之意，就是我守律法。我守律法。所以前面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吗？就是犹太人心目当中这个神是一个宗教的神，对不对？他是一个律法主义的神。既然是律法主义的神，他们就认为说只要一个人能够在行为上面循规蹈矩，好像行出所谓的律法的要求的话，这个人就是义了。所以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立的就是我靠我的好行为能够在神面前称为一个义人的。所以在他们的这个犹太的宗教体系里边，他们比的是什么？比的就是咱俩看谁更能守住律法。所以他们会爱人的荣耀，因为咱俩比行为嘛，对不对？哎呀，这位兄台你好近前啊，你站在大马路上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祷告啊、哦、不不不，这位兄台你才是真的近前啊，我大不如你，你一天进食多少多少次，我可能一天就进食个一次。所以他完全比的是这个东西。而当犹太人里边充满了这种想要追求人前的荣耀，他想要追求一种宗教里边的人的义的时候，他就不要神的义了。所以他们是不能信耶稣的，因为他里边已经满了自己的一套自以为意的东西，所以他们是拒绝耶稣的。好，那么最后呢，我就将今天的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从这次的神迹来看，真正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首先，他是一个按自己的主权和怜悯主动赐下恩典的神。其次，他是一位有超越时间的大能，无需人的意愿和努力去配合的神。第三，他是一个显明律法真义的神，以及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那么第二，就是我们应当怎样正确的去回应这个神迹呢？第一，就是经历神迹以后，我们要反思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第二，这个神迹是否有引导我们更多的去认识神。第三，我们里面是否有拦阻我们相信神的因素。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的自以为意拦阻了他们去相信神。那我们自己里边有没有一个我们的自以为意的那个部分呢？最后呢，我想要用几句经文来做最后的一个劝勉。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提到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到神迹的时候，或者我们身边的人有经历到神迹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思想说，神他主动的这样施予给我们这个神迹，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他希望我怎么样的去生活？主耶稣在第十章也更加的启示到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间。他来到世间的目的是，我来了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主耶稣他不论是他的教导也好，还是他行的神迹也好，都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他，从他那里得着永恒的生命。 那么在座弟兄姐妹，可能有很多人并没有经历到神迹，但是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很多的难处，我们心里难免会盼望说，神能不能也行一个神迹在我的生命当中。但是如果我们求神来行神迹，只是为了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而没有把我们引导向更认识上帝的话，那么这样的祈求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益处的。所以不论在座的各位，你们有没有经历神迹，你们盼不盼望神能够行一个神迹，我们都在这里要好好的去思想，就是我们求神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真的经历到神迹了以后，我们能更多的去认识这位神吗？我们在乎的是地上的这个物质的生命，还是神要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永恒的生命呢？这个永恒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去克服，去胜过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难处和挑战。我们感谢神，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神，你将你的话语启示在圣经里边，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大能。主啊，你也告诉我们你行神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求主你保守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不论我们是慕道友还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正确的去看待神你带领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作为，保守我们透过这些不论是神迹也好，还是日常的神你的带领也好，都让我们更多的想要去认识你，去经历你，从你那里去领受那永恒的生命。感谢神，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们。